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开始讲这个第六章，这个题目呢讲这个神学导论 Prolegomena。 其实 Prolegomena 到现在呢进入高潮，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主题。 Prolegomena 一个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说到圣经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权威跟它的来路来源啊。今天我们在讲到的也提到，我说圣经正点话，你们听过神学课的一句话你就懂了，但没有上过课的圣经正点话什么意思他听不懂，听不懂，太复杂了。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比那个在新约重难跟旧约重难跟这个圣经学讲的更仔细，什么叫新约，这个圣经怎么来的啊。那这里呢今天我们讲的从神本的角度开始，圣经的来源它是根据神的启示啊。但是神的启示呢有两种，一种叫一般启示，一种叫特别启示。特别启示又有一种特别启示中间的特殊启示，今天我们会讲。今天的课程呢要讲的事情呢牵扯到整个新约，也牵扯到旧约，牵扯到整个人文历史，牵扯到整个这个创造的历史，也牵扯到整个无论信主不信主整个时代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啊。因为这是一件神的启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从基督教的，从今天我们信仰角度来讲呢，神的启示不光是为了信主的人，实在神有他的恩典为了所有人去启示。那么什么叫启示？启示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从希腊文过来的，就 apocalypse。 你知道 apocalypse 这个 R 的意思就是这个中文翻的启示是很好的意思，翻得很好。启呢就是开启，示是什么呢，就展示，所以开启展示。那其实英文的这个希腊文的字呢，英文翻作是直接从那个字翻来的啊。英文呢用了 apocalypse 这个字，但是一般翻译呢叫做 revelation， 启示。 apocalypse 的意思啊就是开幕，当然你一开幕里面东西就看到了，对不对？还没有开以前，前面锣鼓喧天，不管中文系中国系外国系都是前面都热闹，前场交响乐团在底下乌噜哇啦吹起来啊。中国呢就是锣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二胡啦什么的拉来拉去都很乱，忽然一下安静下来了。为什么？开锣了啊，咣一声幕就开了啊。从前呢还有开幕以前还有什么叫什么就开场白，就一开幕要讲话的。那这个开幕呢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在幕后面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等到一开始叫做一目了然，完全看见。所以 apocalypse 这个启示的意思就是说神把幕打开。那这个是一种象形字啊，但这个字的意思呢，这个中文的启啊，打开，示就是昭示告诉揭示啊。所以这里呢讲到叫人看见幕后是吧发生事物。那启示录里面说神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羔羊，那如果他不说谁知道，是吧？所以神的启示呢当然不一定是借着开幕，但是神可以用形象来表示，也可以用他的话语来表示。所以一般讲起来呢，我们说神的启示有两种办法，有两种启示，就是刚才我说一般的启示或者叫普通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所谓 general 就是说一般性的啊。那 general 呢一般性的那就是也翻作普通，普遍性的应该翻作普遍性，不是普通，应该翻作普遍。普遍启示跟一般启跟这个就是一般启示，普遍启示呢比翻作普通启示更好，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有份的。所以什么叫启示，什么叫普遍的启示，就是神要把自己显明给人，这个就叫做普遍启示。这个神要把自己显现给人所做的事情啊，是另当别论，但是这个动作这个目的带有目的性的要把自己启示给人。所以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那以后我们就讲怎么启示吧。 有很多种启示，你稍微看着，可以在外面启示，可以在里面启示，可以在思想里面启示，可以在视觉里面启示，可以在听觉里面启示，这些在旧约都发生过，可以在意象里面启示，可以在异梦里面启示，不管怎么样都是一个目的，神要叫自己显明给人看。所以启示的基本目的是神那里发起的一个 communication， 一种沟通。但这个沟通呢，在人有回应以前只能做一个单向的沟通。所以我自己信主以前说，神啊，如果你要启示我，你别叫我没看见哈，那不算。神如果要向我显现，我没看见，那算什么呢？到底神有没有启示给我知道呢？是吧？那保罗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个启示不是神的具象，跟大马色路上启示不一样，显现不一样。所以启示，当我们讲到启示，这是很大一个字。保罗经常用这个字，旧约的先知也用这个启示，末世啊，神启示给我看。比如说撒加利亚说看见四个马，四匹马，啊，耶利米书，神给他启示，因为问耶利米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杏树枝。神说好，看见什么？看见滚佛的水，一锅水，一锅东西在开滚开了。所以启示的内容，神要借着这个方法向人沟通。撒母耳听见神的声音，撒母耳，撒母耳，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以为以利叫他。然后他去问以利，以利说我没叫你，然后以利指示他，就是神要向你说话，所以你说我在这里，仆人在这里，请听，静听啊，请坐。所以这个呢，是神在历史中间不同的方法向人显现。那亚伯拉罕遇见神的显现，对不对？也是神启示给他，在帐幕那里有三个人下来向他启示，是吧？显现自己，神自己显现。所以启示的范围很大，以后我们看见圣经也是神的启示。所以一般讲所谓的普遍启示，神把自己显明给人，所以呢，在他的创造和管理的过程中间要显明他的心意。因为创造的神如果不借着启示，仍然不能叫人知道他创造的目的和意义。所以缺少了神的启示，一点都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也不知道人生存的条件跟神的创造有什么必然关联性。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启示的时候，里面你可以想到它关系整个的神学立场。这个神学立场是基督教独有的，我们会慢慢说到其他宗教也有显现也有启示这回事，但是呢，多半不是神自己的启示，而是人寻求神的启示，这个当中有点分别啊。所以这里讲什么叫普通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第一点是讲到神愿意把自己启示给人啊。第二点，在他的创造管理过程中间，神借着启示显明他的心意，目的是让人知道以认识神的公义和审判。这个呢，在一般启示、普通启示来讲、普遍启示来讲，这里面我们平常不把它加上啊，不把它带着这个审判性，不把它带着救恩的价值、救恩性，没有讲到救恩的价值。这里面呢，从一般的启示不容易叫人看见神拯救人的目的。所以我刚才跟那些新来的人他们说，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远东广播公司做节目，其实我在远东广播做节目的时候也在当地做过节目，我想你们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做节目不像现在1300啊，可以用 radio wave 来听，那个是呢用小耳朵，就是你要买个特别的机器去听。那我在里面做个节目与你同享，每个礼拜六早晨从早上9点到12点，3个钟头，哇，一个人做3个钟头节目很累的，你不是不自己讲三种吃不消的，所以我就会 call in 啊，也会有这个访问。我通常都是访问一个我所预先请到的客人，跟他对谈啊。那么在过程中间呢，我会停下来就放诗歌，然后呢，放完诗歌，有时候跟诗歌有关的，我会放一段录音圣经。我反正圣经录音带做好了嘛，我放一段给大家听，我就可以不用讲话了。他也不知道我是现场读还是现场读的，当然你听多就知道是现场读的啊。因为有时候我把它关掉，他听，关的不好的有马脚露出来了。那有一个 call in 的人，姓马，常常打电话来，但是呢，
是你
男的，男的，从韩国来的，他告诉我。啊，神有两本书，一本大书，一本小书。他说天地一大书啊，圣经是小书。我说你看，我就问他说你看了，他说 他看他他很有意思，他说看见这个自然界就知道一定有神。那我说你大猪看的小猪看了没？他说小猪我还没看。我说你要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圣经，要看神的创造。所以你知道是有这样的人，他看见神的创造，他相信背后有一位创造者，但是你问他创造者是谁，他没有兴趣知道。你说奇不奇怪？我就一直跟他讲，我说马先生，你这个跟我打电话很好，很捧场，谢谢你每个月每天很准时，一天一定是打电话来的。我说你跟我讲的很好，但我希望你读读圣经，好吧？我们讲圣经，我讲圣经讲多他就有意见了，打电话来跟我讲，我讲讲讲就说啊，天下一大叔跟我讲这个。我说我们都知道你是相信神的一般启示，他也听不懂。我说神的普遍启示，我说的确，如果看见神的创造而不去思想万物哪里来的，这个人呢或者太聪明或者太笨，就有两种情形。一个是聪明到一定不知道说我想不通不去想它，一个是从来没想过没有想到，凡物本来就有的。当然在希腊的时代他们也不是没有思想过，所以这个亚里士多德就说天地本来就是这样，也有人圣经里面说有人相信天地本来就是这样，没有始没有终，道家也相信无始无终，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些人当然你说他不聪明吧，很聪明，可是证明他所能思想方法很有限。所以一般说起来呢，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不叫我们想起神的创造啊。但是对于创造者怎么样并不能够保证认识。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一章也讲这个事情啊，待会我们看。所以呢在普通的启示里面人很难会得救，很少人看见创造的万物就信主了。那师母大概是例外是吧，你是不一样的，你还是没有
看的，只是信神而已。
信神有信有一位神呀，而且呢，你看像这种天灾，天灾是神的启示，很多人对此极其不乐意。天灾呀，天灾不是说神的审判，而是人在天然巨变中间显得毫无能力，所以需要寻求一位拯救主，仍然没有得救。但是天灾人祸也都是在属于神的普通启示里面，不是一般启示，因为人人都能看得见。这个不是启示的普通，而是启示的普遍性。不是说天天日出日落，那没那个普通启示，不是的，它是特别的，可是它是普遍性的。普遍性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解释，人知道这里面有一件事情。那耶稣基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这个不是普遍启示，因为不是天天发生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件神迹啊，因为神迹寻求神，所以当然不是直接有关系的。尼哥底母第三章，约翰第三章就说，父子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的推理进了一步 one step further， 他看见一些特殊的启示，他看见的不一样，所以他寻求一定背后的东西。那这个呢普遍的启示就是说一个不太引人注意，今天我们习以为常这个物理定律是不是啊？这个一定是苹果掉了往地上，不是苹果一掉往天上飞的，没有这样苹果是吧？因为地心引力我们看得很普通，但这个当中物理不简单是吗？所以普遍启示并不表示它不复杂，而是日常发生的事情人习以为常，普遍性的人人都看得见，人人都看见的叫普遍启示。所以这些事情呢就看见人借着普遍启示不能够得救，但是会受到警惕，说警告呢重一点，受到警惕啊。也许中国人也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基本的。从前呢我们在Fountain Valley 开始聚会的时候，那个呢我就知道我们聚会的日子快要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建了 Community Center 聚会啊， Community Center 借过我们，很客气了。但是有一天我们聚会，除了我们聚会之外，还有另外一天一个长老会也借的地方聚会，他借的地方比我们大一点，我们很小。有一天那个牧师在讲道，我们的孩子啊噗噗噗从那会跑过去，那牧师莫名其妙谁的孩子跑来，我糟糕。又过了一个礼拜，我们有小孩子的悠啊悠，那个他那个礼堂吧，有个很漂亮的墓啊，那个 curtain， 他就太三眼呦过去呦回来，我看见他呦。下个礼拜我礼拜一是他们打电话来，牧师请你过来一下，你看哇，整个的那个墓哇掉在地上。他说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发现这样情形， 我说大概是我们孩子做的事情，赔钱之外跟他道歉半天，以后我也知道那里待不长了。huge 掉地上，整个好重的木啊掉地上。今天这孩子们表现非常好 ，I really love it。我想我们孩子小时候没有参加玩的，不然的话也会叫我们心里很开心的。那这个小孩子学玩呢，的确是很有价值，从小也不会偏离。今天我讲的道好像我要拿我要玩的讲的，我不晓得玩的能，你要拿什么东西 ？Come on in，That's okay
。在里面不是他们的 craft 那个 puppet
OK
没有啊、
oh, 在后面那个
no,
That's OK
I'll go
for that That's OK 好我们回头讲这个事情差打岔了啊所以呢一个普通的启示会叫人受到警告而且呢有些人想到有神所以他会变成一个好人好的品性我们中国人说三尺之上有神明嘛对不对神在哪里就是三尺上面在你头上面啊，这个当然是这个监视你啊，这个叫人害怕，神在看着你哦，那个大眼睛很可怕的。但是呢，会叫有人害怕。虽然是好的品性，不一定会成为基督徒，会成为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呢，怕神不是爱神，不是敬畏神，不是不懂得爱，但是会懂得惧怕。那今天讲完呢，在我出来侍奉组的时候，年长弟兄带领我们教孩子两件事情。教导孩子两件事情，第一个，神是可怕的、可畏的，因为保罗也说，我们教导个人，神是可畏的；第二，神是可爱的，虽然他是可畏，但是你对你我，我们是他孩子。其实这就是父母亲的印象，父母其实应当爱的，但是也应当尊重的、敬畏的。这两点事情如果能灌输在小孩子心里面，就能够让他走路有凭据。一方面，他凡事不敢越过规矩；另外一方面，爱里面没有惧怕，这是平衡。一方面叫他懂得敬畏，一方面懂得可爱，这样训练出来孩子前途就很光明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刚刚开始出来是我们晓得，爱跟敬畏跟爱慕神两个平衡啊。所以一般的启示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不容易，还没有叫他得救。所以呢，这个是一般启示、普遍启示的目的。神为什么把这些事情显明给人看，但是呢，我们又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因为人的犯罪，这个启示呢就不够了。所谓不够的意思，不完整。也就是说，人因为罪的缘故，他里面对于神的认识已经产生了一种偏差跟错误，一种导向性的错误，并且呢是一种实质上的错误。一方面导向方向错了。所谓导向性错误，就是说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思想的范围不是以神为中心，他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很清楚，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以自己为中心，神对他说你在哪里，他第一个说我怕你，我不愿意，我怕见你，因为他说这个那他说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当你看见亚当犯罪以后，神来寻找他，他躲起来了，不愿意见神的面。那然后呢，他说我看见你我就害怕。所以这个因为犯罪的缘故犯罪结果跟人的关系不一样。所以呢，一种导向性错误跟实质上错误。导向性错误就是说他所有一切的理解不是为了神而去，不是向着神而去。这个实质上理解呢，就误解了神，知道神是可怕。但是呢，他这个神问他你在哪里，他说他的回答呢没有正面回答我在哪里，却是回答我对你惧怕，我害怕。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而且说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他有羞耻的感觉。为什么有羞耻感觉？以自己为中心。一个以别人为以神为中心的人不是羞耻的问题，神是他生活的意义啊。可是当一个人有了自觉以后，这个自觉叫他在神面前赤裸敞开，叫他有暴露的感觉。所以当人犯罪以后，人能够认识神的普遍启示，他的方向性错误了，从此以后不是以神为中心，想到听见神的声音，神向他显现启示，他不愿意。为什么？想到自己，不是想到神。他没有说神你找我干什么，他没有说 他耶和华就去寻找神，他说你在哪里，他没有立刻回应，哎，我在这里，请问贵干，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我躲藏起来，我怕你，我听见声音我就害怕，为什么，里面不一样，听见神的声音会害怕，是有绝对的 罪恶感，这个罪疚感，再加上一种自觉，罪疚感都是出于自觉，一个没有自觉的人不会有罪疚感，所以如果是白痴或者是低能的人，他没有罪疚感，为什么，他不觉得做错事情啊，不管做错了没有，他没有，所以你知道法律不能够这个定罪没有那种知识程度的人，如果一个白痴杀了人，他没有错，他不觉得有错，你定他罪没用，而且你什么问题问他，他都好，都给你笑嘻嘻，因为他没有自觉，当然我们不需要到没有，要到白痴才没有自觉，是吧，当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没有自觉的问题，因为神是一切中心，他的焦点放在神身上，所以当人犯罪以后，那个本身普遍启示的作用达不到，不是普遍启示不完整，是因为人改变了，人呢只能认识神的存在，我听见你的声音，但是不愿意去见他，而且呢实在讲起来，亚当当初还好，可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到该隐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面对面遇见神的功能，也就是说他跟神中间的距离比以前更大，而因为这样的缘故，神向他的显现不能，一方面是不能直接显现，二方面他也看不清楚，结果就变成了像保罗所说的仿佛镜子对着镜子观看，其实呢这个镜子两个字是新约的话，在旧约里面呢，西乃山上面摩西怕看见神，怕看见神，原因是什么，因为摩西下山以后更不愿意人家知道他脸上的荣光，因为在神面前说他脸上有荣光反照，所以呢他为了不叫荣光褪去，他荣光还是在脸上的时候，他把它遮起来，一方面是保护神的儿女，一方面不愿意看见他荣光渐渐褪去的光景，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情形，当人犯罪以后跟神中间的交通出了问题，所以神不能借着普通启示，一定要借着自己启示来使人明白，普通启示不够了，神可以看，人可以看见神的创造，但是不能由此认识神啊。所以呢，而且呢，你如果是用哈哈镜来比方的话，因为人本身的错误，本身里面的曲解扭曲神，常常误会神，人常常误会神，也误会了神创造的目的。讲一件最简单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今天我们信主，这个 Westminster 信条里面就是说，是人是因着神的旨意被，我不是 Westminster， 其实海德堡信条都讲了，人是因着神的形象，人有神的形象，但是所谓 Imago Deo 这个神在人里面的形象，在创造的时候是神自己的形象在人的里面，但当人犯罪以后失去了神的同在，但是人还有一种渴望想要认识神，这个叫残余的神的形象啊 Fragment， 但是呢人不能够完全认识神，所以对神有很多的曲解，所以残余的神的形象 Imago Deo 残余的 不完整的，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就是信主以后也常常情形，读圣经并不完全明白，读圣经不能完全明了，是因为人错了，人变了，一直到耶稣基督救主临到我们身上，我们逐渐的恢复跟神交通，慢慢里面人改变了，读神的话语才不会有误解，才不会认为是，那才会知道我们的曲解是神的 image 在我们身上不完全啊。所以这 Imago Deo 事情呢，人所得的形象不完全，因此人借着普遍启示对神的认识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错误的啊。好比昨天遇见一个弟兄，这个弟兄讲的话我到现在记得，他说我从前很怕读旧约，因为读旧约觉得神是这么凶残，杀人嗜血，他说以后读出埃及记，他听我讲出埃及记才知道不是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对神的印象错误，神的认识改变错误，所以呢因着人的败坏，这是影响到一个地步，神界的普遍启示不能够叫他的儿女认识他，不能认识了，已经失去了认识能力了。所以呢当然底下答案就在于神的救恩啊，也借着 特殊的启示，叫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在我们里面恢复了神的形象。因着我们恢复神的形象，我们的生命性情改变，人的悟性改变，开始能够借着悟性来寻求认识神的话语。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都受到救恩的影响，而恢复了那个对于神认识的能力。所以呢，虽然是一般启示，普通启示，在没有经过特殊启示之前，一般启示也不帮助我们认识神。可是呢，经过特殊启示之后，今天我们去外面看，是吧？我一个字跟你们讲例子，讲了几十次，我太太说不要再讲了。我还是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塞恩托尼那对弟兄，他说从前我说是人真伟大，现在我认识神，神真伟大。神的启示没有改变，借着他在显微镜里面看见这个复杂的人脑的构造，或者一些神经细微的事情，他从前因为没有完整的正确的这个自己的人格不完整，所以不能认识神。救恩接受以后，普通启示可以认识神，有普通启示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创造，认识神的伟大。所以这个是 redeemed general revelation、啊、所以这个事情是很要紧的。所以呢，人因为这个缘故看不清楚，扭曲误解，误用了神的启示。所以传统教会，就是我们讲的基督教会，接受普通启示，对于普通启示接受啊，但是呢，我们也说永远不能够借着普通启示把救恩带给人，并不能。那所以呢，我们人也不能靠普遍启示得救，但是可以成为福音的预工啊。那就是这个，哎呀，我等下把它拿上来啊，我们请你帮我去拿一下吧，在我桌上那个环球本的那个圣经啊，那好，先拿这本来看，你帮我拿一下呀，对，就这本，我今天晚上再来，等一下我去，我有一本大家看，待会读一读讲，这本里面呢都有，这边所提的东西啊，这里说比利时宣言第二条 Belgian Confession 啊，这个你们多少人有这本书？杰米有是不是？啊，有不少，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呢，当然我知道你们曾经对他有很大的寄望或者误解，先是寄望或者误解，但是我说你们也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太伤心了，没有那么多问题啊。所以你看，在神学专文，就是这里的第六页啊，这个地方目录以前，他提到了，他没有比例，哎呦呦。信仰宣告，上个礼拜我们讲信仰宣告，其实我已经预备把这拿出来了，不过时间不够。这里呢，一些重要的信仰宣告，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信仰宣告，什么叫信仰宣告 ？Doctrinal Confession 啊，海德堡教理问答，比利时宣言，多特法典，西敏寺标准简介，西敏寺信仰宣言，西敏寺大教理问答，西敏寺小教理问答啊。所以这些事情，如果你有空看一看啊，帮助你这个系统神学的了解，虽然你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去看啊，但很有帮助。所以这里呢讲比利时宣言 Belgian Confession 2112页，好，第二条就是说我们得以认识神的方法，我读给大家听啊，我们透过两种方法认识神。第一，是借着神对宇宙的创造、保存和管理。有一些翻译叫护理 ，preservation 或者叫 maintenance 护理啊。这个宇宙在我们眼前，正如一本佳作。刚才我说完，天地一本大书，其中一切受造之物，无论大小，都如同字句，引领我们思量神无形的事物及他的永能和神性。但我们要读罗马书第一章啊，正如保罗在使徒在罗马书第一章20节所说，虽是眼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啊。这是新译本，新译本呢跟我们和合本有点不一样，和合本翻译说虽是眼不能见，但这里他说都是看得见的，虽是眼不能见跟都是看得见好像完全相反，但是因为加上底下一个相反的话，就觉得说其实翻译的意思都清楚的。这个和合本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明明晓得，无可推诿。 这里呢新的翻译说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意思才是一样啊，所以 很奇妙，这里的看得见看不见不是那么重要。相同的在诗篇十九篇里面，作诗的人说这个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有些翻译英文里面说无言无语却有声音可听，反正刚好相反。但是从实质上来讲呢，不说话这个东西讲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底下说什么万物什么
四时行
焉，万物百物生焉，
天何
言
果然是校长
我们校长没有误人子弟
是子弟误了校长
好极了好极了。第二，第一呢是借着创造之物，第二呢借着他的圣言，他透过其中神圣的属天的话语更清楚更完全的向我们显明他自己，那就是说对于他的荣耀以及我们救恩在今生所必须知道的事都在圣经中记载了。你注意到 Belgian Confession 说关于我们救恩这个关于我们今天今生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圣经足够 Sufficient Bible这很重要观念，因为在所以在圣经之外需不需要其他启示呢？今天我们讲神的启示不需要，因为都有了那这是 Belgian Confession。 另外呢我再读给大家听这个是 Westminster 宣言第一章，这个第几页呢？ Westminster 其实读一处就可以了但是我给大家看 Westminster 宣言第一章2139，第一章圣经，第一章就是圣经。虽然自然之光创造于治理其功，都向人显明神的良善智慧与全能，叫人无法对抗，这就是他的 quotation， 就是 reference， 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可是这一切不足以令人深入认识神和他的旨意而最终得到拯救，因此神乐意在不同历史时刻用不同的方式启示自己，并向教会宣明他的旨意，之后为了更好的保存与传扬真理，并为了更有效的巩固与安慰教会，以防范肉体的软弱及对抗撒旦和世界的恶毒攻击，就把这些启示书写成文字。由此可见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而神意已停止使用以往直接向神这边启示自己方法。这里讲的是这个 Westminster 信仰宣告第一条第一章，所以都是讲到这个 General Revelation 多特法典，这里我就不读了Synod of God 2123页。还有呢这个第三第四教义重点第四条这个第三第四教义呢，多特法典比较有些人存疑，因为多特法典呢最重要的是反驳 Arminian， 反驳这个亚米念派，所以这个呢也是这样提了所以其实这点上面 Arminian 并没有反对神的一般启示，但是 Arminian 相信一般启示可以认识神，这个跟改革中立场不大一样。 Arminian 相信一个人如果真正的要寻求神，虽然没有圣经，虽然没有神的话语，借着所造之物，因为他的根据也是罗马书，很奇怪的，借着所造之物叫人可以晓得吗？没有无可能，那为什么我不能够从这里认识神呢？所以 Arminian 的看法解释罗马书第一章跟这个加尔文有一点不一样那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于说，因为我们从前中国人也有启示中国也有一般启示普遍启示，有多少人听说一般启示耶稣叫他接受神呢？那我们就要想说，那些从前说有认识神的人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吗？还是认识有一位神而已？中国人信神很多呀，相信有神的Yeah.
我在那观点，我认为就是说一般其实他们是人是神，但他没有救恩，得不到救恩，
得不到救恩，这点至少我同意。
特殊启示的根本性在于他提供了一套救赎的办法，
是
途径嘛，就是耶稣的死而
复活，是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刚才说了，我跟你们读的，我没有读多特法典，因为多特法典是对抗这个亚米念，所以它里面用的字比较重。
他是不是在多特法里面就说亚米念是异端？
他是攻击亚米念，因为亚米念呢，是多特法典对亚米念是多所书法， 对于亚美尼亚是相当严格的啊。所以一般讲起来呢，这因为是这个是改革中的教授们翻译的，这是放在里面。当然你读的时候你不要，你就说所有都是人写的文字，你要知道怎么样背景啊，就不太大问题。到底他还没把亚美尼亚消灭吗？亚美尼亚还在呢，对不对？而且像这个卫斯理会啊，还是认为亚美尼亚正确的啊，比较偏重亚美尼亚。我们中间可能也卫理会背景来的，卫斯理背景没有错嘛？卫斯理传福音给这么多人相信，管他亚美尼亚跟加文，他反正是神所用的器皿，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不对呢？啊，但是从神学立场来讲呢，我自己比较偏向啊，我没有知道哪个人因为读了，因为看了天地一大书，就信了耶稣了。我没有看见，反而是我接到电话，天天跟我讲天地一大书，说你读圣经好不好？他怎么样不肯读，把我弄得毫无办法。我没见过他本人呢，他打电话来，电话一说我就跟他答不上话了，所以也没办法。那这个人呢，忠实听众，我倒很感激他，因为你知道，光是做节目，没有听众回音，不知道在外面有多少人听见，对空气讲话也不太好受。他跟我回电话说，至少有一个人活着。好，多特法典第三次教义的重点第四条。现在呢，我们回来看看罗马书第一章怎么说的。罗马书第一章呢，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章圣经呢，我相信很多人也从其中得到了很大的这个鼓励和灵感。而且我们信主之后回来再看，的确，神把一个有神的意识、有神的这个推理放在我们心里。所以罗马书一章保罗所讲的基本的话呢，我想不会有人有什么不同意义跟不同见解啊。他说呢，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注意这里讲神的愤怒显现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阻挡真理啊。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身里，那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样东西叫做心。这个心你管它是 lab 是讲到的心思还是讲感情都不要紧，心思也说原显明在心思里面，感情也说显明在感情里面，理智也是可以说在心里面。所以这个心在中文翻译心，在希伯来文的心跟希腊文的心都包含的不只是这个 physical 一个物质的心而已，都是讲到感情的那一方面，讲到理智，讲到意志，其实是脑。但是很奇怪，人就说心，中文也说心，希伯来文也说心，希腊文也说心，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因为你有感觉，心有感觉，脑子没有感觉，脑子想痛的，有头痛，但是人当时最能明白，心里痛，不是脑子痛，所以心对感觉有反应，理性、感情、意志都会有心的表现，心理的表现。所以这是当初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的老祖宗不管是哪国人说这样的话到现在并没有错，没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说脑子里心思意念感情都是脑子里，是 chemistry happen here not here。 可是人都说心，所以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就是普遍启示。现在一切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神的神性和永能，大概这里翻译呢，我来看看这里翻译怎么样。大概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第一章的翻译啊，我来读一下。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显明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这里翻译没太大分别。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啊，他把看不见放在这里。啊，神把那看不见的事情，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这里说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怎么呢？ 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前面看不见是说眼睛不能见，但是后面的看见是理性的看见，推理的看见啊。所以这里的翻译蛮特别的。好，也可以说保罗讲这句话的原文是很特别的。神那个看不见的事情，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我们都看得见，什么呢？借着所造之物，所看见所造之物，受造之物，但是我们的推理看见的那个不能看见的。这个中文圣经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就是看见，叫人无可推诿。大概原文是 我就要查一查，不是很清楚啊。好，他说呢，因为底下就解释了。这个除了普遍启示之外，为什么人对普遍启示不能够领悟？因为有底下事情发生。他说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退化，慢慢退开。所以这里讲呢，这里呢，如果有新译翻译本，他一定会改变他的用词。在这个根据这个和合本，这个我们对一章十九节的解释就变成这样说啊，这个一方面是明明可知，一方面故意不认识神，因为从20节就开始讲，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啊，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之心就昏暗了，将自认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之人和飞禽走兽昆虫那样是。所以神任凭他们随着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身体，他们将神的神圣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塑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啊。底下呢，神就任凭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28节，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心，行那些不合理事。所以普通启示因着神的人的败坏，就一步一步越来越失去认识神的能力啊。所以刚才宋师果说，他认为普通启示可以认识神，那就是因为他所思想的比较好的人还没有退化到的地步。但是人就越变越坏，人就越变越坏。有没有人可以凭着启示认识神？我相信还是有。你说卫斯理能不能这样相信？我不晓得。我相信有人可以，有人呢，但是认不认识救恩另外一件事情，认不认识耶稣，那没有听过耶稣名字怎么知道呢？困难在这里。其实啊，圣母做见证，他年轻的时候虽然不相信基督耶稣，但是相信有神，而且认为神是一个 personal， 跟我们有个人关系的。这个知识哪里来的？不晓得，应该是普遍启示。那你说这个算不算认识神？就看你的定义。如果你说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才是认识神，那就不行，那就不能够借着普通启示认识。因为普通启示里面并没有就是说这是耶稣造的，那是耶稣，没有这样写嘛。那人听过耶稣名字才能得救是吧？所以罗马书没有听过怎么能得救呢？第10章讲要去传福音啊，没有听过他的名怎么能得救呢？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也许改革中的看法是根据罗马书第1章来讲的，他指的得救一定是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名字，而不是考虑他是不是认识有一位真神。相信有一位真神普遍启示够的，我相信够。中国人就这样，天上三尺有神明，头上三尺有神明啊，他怎么知道？当然是根据佛教，但是佛教也可以说是普通启示，对不对？所有宗教有一些共同点，相信有一位神，那是普通启示。所以当他没有特殊启示的时候，他根据这普通启示去寻找神，可能所得的是偶像，可能得的是各种哲理，可能得的各种仁义敬拜，可能得的各种人的传说，有一套东西的。连希腊神话也是相信有神的。所以这些问题呢，普遍启示能不能带给救恩是不能，能不能带给对于独一真神的认识成问题，比较成问题啊。不过这个呢，以后慢慢的我们在神学知识上更增加以后，我越来越相信普通启示、普遍启示有它的限制，不是普通启示有问题或者有限制，而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人不再能借着普通启示认识神，因为人犯罪，而不是普通启示出了问题啊。其他经文，诗篇第八篇是 这个希伯来书引用的啊，特别讲到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和工作。这个诗篇第八篇是大卫的诗了，我相信大卫在旷野里面年轻的时候牧羊时候做这样诗，他说：“人算什么？你近乎你了；世人算什么？你近看顾，看顾他，近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呢，这个讲人算什么 ？What is man？ 这个人算什么呢？中文是一个惊叹号，但是呢，如果你说把它这个问号，人算什么 ？What is man？ 也可以，因为人受造的目的，在神的旨意中间所占的一个枢纽地位。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并你所欲成就的成就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 ？What is man？” 这首诗歌呢，这段诗篇第八篇的话呢，近代的诗歌就是你真伟大。啊，用这些诗歌的创意，用这些诗歌的，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根据这句话来的，啊，这个也是根据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也是，啊，这个诗篇十九篇呢，今天早上我们在讲诗篇，没有提诗篇十九篇，今天还在读诗篇十九篇，这个早上读了没有？诗篇十九篇，没有读，诗篇十九篇讲到一般性的创造，普遍创造，普遍的启示，啊，这个。大卫写这篇诗篇，这个你看他写的前面一半讲这个普通启示啊，这个呀，这个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底下马上转过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这些话呢，他把特殊启示跟普通启示、普遍启示放一起。刚才我们说的诗歌你真伟大，基本上前面是普通启示，后面讲特殊启示，讲的神不吝差他的爱子，是吧？马上讲的特殊启示，所以证明说，那这首这个歌，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就知道这个 Haydn 写这个 Creation， 一开始就这个，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他传扬他的手段，啊，这个天使长在那里唱歌，这个很雄壮，一讲的东西就是从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创造，所以这里面就是。普遍启示啊，所以诗篇第八篇、第十九篇、第二十九篇、九十三篇、一百零四篇，我们当中的不看，先看一百零四篇。我们时间有限，跳过来看一百零四篇。这篇一百零四篇呢，这是以色列这个怎么医治的诗歌还是什么？一百零四篇，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一百零三篇啊，这个很出名，一百零四篇、一百零三篇一套。一百零四篇二十四节啊，前面更多，前面呢，我的心呢，第一百零三篇，我的心呢，你要歌颂，你要尊重耶和华，这个同样的这个格式啊，所以一百零三跟一百零四，这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应该是姐妹作啊，姊妹作 ，sister writing。都是有关系的，但是103篇的个人经历，104篇讲的是神创造，这个你为至大，你以荣耀尊严为衣服啊，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啊。底下讲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的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啊，等等等等。所以到了后来，这个。尤其到后来，这个第十九节，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 日头自知沉落，你照黑夜为暗，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这个二十四节，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的鳄鱼游泳在其中，等等等等。我知道有个人名字叫做何其多，他的爸爸一定找到找不到名字，在圣经里找到何其多，他就叫何其多。这个名字我看起来有意思，一定是圣经里找到灵感。何其多，也可能他有太多的家里孩子太多，下面不要了，叫何其多。我想如果我叫这个名字的话，蛮奇怪的。我的确在这个档案里面看见这个名字何其多。这里讲到神的创造何其多啊，所以这是普遍启示。这里约二十八章应该是伯二十八章，因为是约伯记，不是约翰福音。伯二十八章，这个知道了。约伯记到后来呢，他的朋友跟他辩论，讲到神的创造的问题啊。其实箴言书第八章也讲神的创造，所以这些大家知道哪些地方明明讲到神的创造的，除了罗马书第一章之外，诗篇里面好多篇。然后呢，这个约伯记二十八章，还有约伯记的最后一章啊，都讲到神的创造。我们看二十八章怎么说啊？二十八章，这个是他几个辩论。二十八章，狮子有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呀，这里讲的神的创造，一切，他为风要为风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并坚定。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约伯记啊，约伯记二十八章整章都是讲神的创造，包括矿物啊。还有呢，四十章，约伯记四十章，这个约伯在炉灰尘土中间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四十章，这是以利户对他说的啊。耶和华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说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吗？岂可定我有罪，好选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他能向你，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所以这里你看见，不仅是创造受造之物，连一切自然现象都是神创造的。这里很长一段，就不念了。其实四十章、四十一章一直到四十二章都是讲神的创造。所以这里呢，我们说，这个 general revelation 我们暂时停一下，下一个动作讲特别启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